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我们课办表168页，表解173页。我们上一次呢是讲这个五音呢、讲到色受想行，行音里面第二四种有边，从这个右三摩地、右三摩中开始，诸三男子兼领正心，摩不得变，穷身内本，观彼幽清，常忧动缘，与分位中生嫉妒者，世人堕入坠入是有边论。这个三摩中呢，还是同前文在修习破五音的时候，在修到行音的这个阶段，那么在修行者坚持他的正心，那魔就不得他的方便。穷身内本，观彼幽清，这个穷身是穷就这十二类身，还是跟前面一样的，总共三界九地就是十二，分为十二类。那么观彼清幽，观彼清幽就是在这个行音很幽静幽为清静的时候，会常扰动员，就会扰乱到这个动缘呢，是我们众生的心前面我们讲到色受想行识，不管哪一个音，这个《心经》里面那一句话讲得很轻松，但我们读起来不会很拿捏得很清楚。五音即空，或者五蕴即空，那个色受想行，一个音比一个音要来的微细。色音是外面，受想行识都是属于内，所以这个现在呢已经到了行音，就是倒数第二个所以说扰乱常扰动缘，就是能够在这个行音的时候虽然是很幽微但是因为行音还没有完全破，在这个没有破的时候呢，这个行音这个起心动念很微细，这个相，所以动缘就是这个心的生灭，这个动的相，它的根源。所以这个解读这个里面是包含两个意思了，两个，一个就是说文字，比如它是文言的文字，不容易懂。更难懂的是它里面的义理，它的佛理更不容易懂。所以光是懂文言再好，可这个理你不懂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它这个文字背后。所以此地的缘呢，当然是讲那个根源。那这个圆的意思就是那个行音微细的那个根源那个念头于分位中，就在这些分位那这个分位就是生灭的 每一个啊色受想行是都有分为啊，分是色是一类的啊，位是安在它的位置上，所以这个佛经啊，有时候读起来很啊，很要伤脑筋的，在这个地方啊啊，在这个范围啊之中，就生了一种嫉妒分别，就生了一个分别。那此地生分别的时候呢，那这个修行者呢，就很容易啊坠入呢四种有边论，四种这种错误的见解。那错误的见解总的来说就是有边论的见解。那哪四种呢？就是下面的四种。这一段经文是上个礼拜我有讲过了啊，讲过了，哎，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啊讲过就华耳就听过了，有时里面那些字句啊，有时候还会容易把它忽略掉啊。那也可以说我们每次这样都要把它知道这个来龙去脉，晓得我们讲了哪里，而不是接着我们上次讲的是已经到了啊这个的这一段快讲完了啊，所以我们还要把它回头看一看。那么哪四种呢？第一个，一者啊，就是这个人心悸生缘，心悸就是心中悸堕十二类生的那种生灭的根源。那么这个生灭心呢，刹那刹那，所以是流用不已，像那个水一样的水流，不断的不停止。那么它悸就是悸堕分别，过未者呢，就是过去未来，名为有边。为什么记过去未来为名为有边呢？过去已经灭了，所以未来还没来，所以呢都没有，所以有边。记相续心名为无边，相续之时就是好像那个水一直流，不晓得流到哪里，这叫无边，这就无限。过位是过去心已过去，未来心还没来，所以呢他就觉得那没有了，哎，所以他有这样来分别右边。这是第一个啊。实际上我们如果读这个金刚经啊，实际上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都是不可得，三际的心都是不可得。可是这个人却把它二分，把它过去未来呢当作有边，把现在心呢当作无边。实际上三心都是不可得的，哎，可是他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那倒就没有了。看得见的他就会执着他是啊无边，哎，他的有边无边是以此来分别，其实这是个错误的。二者世人，这个人呢，观八万劫见众生呢，八万劫前即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这是另外一个众生。不是，他就是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个错误的看法啊。观八万劫啊，这些众生的八万劫以前看不见，无闻见处，那叫做无边啊。有众生处呢，没有有边，就是他就是认为看得见的就是有边，看不见的就是无边，也列了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错，分的对立的两种的观念。其实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觉得有限，看不见的东西觉得啊那是无限的。实际上我们来看， 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其实看见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说一尺之木，每次取其半，永远取不完。不要说一尺之木，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我们肉眼所见，就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光，可见光带，有红外紫外看不见的，那然后呢，看不见看得见的就是有限的吗？有限中还有看不见的呢。所以因此他把它分看得见跟看不见作为两分，实际上不论看得见看不见啊，它其实一样。三者，第三者，世人即啊，这种人即我片知，我什么都知道，无边性，我能片知这个无边性，比一切人现我之中啊，这其他的这些人呢，都在我所知之中。哎，就是因为他是无边的，无边就很大了，那你都在我所知之中，所以你们都是有限的了，所以我知道你们。哎，但是我曾不知彼之知性，你比不得无边之性，但有边性。但是他没有办法知道他所知的那些无边之心，那些他不知道的。那么这个但有边心是不是一个自我的矛盾呢？就是你说什么都知道，但也有人家是无边的，你是不是也是在知道之中呢？如果你不知道，可见你的所知还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矛盾的思维。第四种，世人穷行因空啊，这个人就是穷究行因空。行因是所谓行，我们前面讲行就是刹那在生灭，在千流变化，以其所见心路愁堕，一切众生一生之中，即其衔接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就是这一种人，那么在穷究行因空的时候，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比如说他在行因在定中啊，觉得这个行因是灭了，初定的时候又觉得行因是生了，他不知道这是因为行因他的定功还不到，所以呢他就起了他能够在入定的时候跟初定的时候就变两种不同的一个感觉，这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我们平常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自己觉得是在啊做梦，还不知道做梦，醒过来之后说哎刚刚是在做梦，是在不觉的状态，那我现在张开眼睛了，我脑袋很清楚了，我是在觉的状态。那我们一般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殊不知做梦的时候是在一个不觉的状况，张开眼睛你所谓的觉又是另外一种不觉的状况，你认为的觉是另外一个不觉，做梦是闭着眼睛的不觉做梦，平常是张开眼睛的做梦的不觉。所以 所以这就类似这个啊，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形。你所觉得行因是代表我们的心还在生灭中自己不觉察。所以为什么永嘉正道歌里面说梦中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因为他的功夫深了以后，他就感觉整个在大千世界三界九地都是在梦寐之中啊，不管你张开眼闭了眼都在梦寐之中。我们常人不觉察，哎，我现在很清楚啊，就跟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在做梦的时候认为说我现在在做梦，很少啊，都觉得都很实在的。等醒过来的时候才觉得，哎，刚刚在做梦，我现在才是清楚的。反过来说，这是两边呢、啊，其实张开眼睛在另外一个梦，不同的梦而已，一不过一个张开眼睛，一个闭着眼睛在做梦。所以庄子才会有古之真人其醒无梦，其觉无忧。醒梦觉则拒绝，梦则拒梦，就是不觉都是不觉。那这种就是类似它就变成两类啊，好像这样半生半灭，因为他的心的一个差别心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啊，就是生时觉得有边，灭时觉得无边啊，就是这个我们的心啊啊，还就是换句话说，这是行云很微细的念头，这个修行者没有关照到。我们刚刚只是用一个梦境比较容易理解的梦境来做一个说明啊，因为这个层次是相当深的一个层次，哎，我们用比量来做比喻啊。为什么《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呢？这个有为法包含我们睡梦之中也是在做梦，白天张开眼睛还是在梦幻泡影之中啊，也是同样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可是我们那个练得很熟，并不很清楚。那么一个修行者，他相当很认真去修行的话，他会觉察到说，哎，他慢慢领悟出，哎，好像我昨天，我现在修行到某个境界，前面的都在做梦。可是你再修行多一段时间，你又觉得，哎，昨天那些还在做梦，我现在好像比较清醒。再修行如此也是如此的，好像人家徐伯玉啊，五十而知四十九之悲。徐伯玉在二十几岁就开始觉得啊，来啊，这个他是儒家的修，好像修行一样，他常常改过迁善，常常在我们的念头上、起心动念上下功夫。那因此他二十一岁觉得二十岁啊过错一大堆，可是到了二十二岁呢，又觉得二十一岁，哎呀，过错一大堆。一直到了五十岁，他还觉得四十九，很多事做错了。所以，因此，为什么孔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一样？难道孔子还要记大过吗？那是因为孔子，他所谓的大过，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是过。因为他是圣人，他的觉照能力很强，他觉得是过，我们没我们的心出，我们觉察不到，他觉察到了，哎，我们不觉得过，他觉得大过。所以呢，也就是说，他说没有大过，五十以他的圣人都是无大过，那还有小过，小过有多少呢？所以呢，《论语》里面讲不迁怒不二过啊，这个迁怒二过，从他这个话来讲，我想我们读《论语》都读过了啊。别人问孔子说，哎，你的学生哪个最好啊？他说有颜回者不迁怒不二过，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孔子所谓的学生好学，不是说他读了多少书，学富五车啊， 而是说不迁怒不贰过。所谓不迁怒不贰过，我们拿二过来讲，哎，我刚刚的昨天的念头，我今天觉察不对，我现在开始不再做了。可是我现在开始不再做，不代表我没有过错咯，我今天又会，明天又会觉察到今天的过错，只是说我不会累犯，不会重犯。我们常常会原谅自己，对不对？哎呀，今天明天再说啊，会原谅自己，或者用一些合理化的那么来解释。可是圣贤不然哦，圣贤像颜回他所以可贵说，我知道是过。第一个，我们众生不知道那是过，根本就不知道，可能终身都不知道。可是颜回会发觉说这是过，就像显微镜用放大镜一样，一看，哎，有灰尘，他看到有灰尘，他就把灰尘扫掉了。我们用肉眼看不见呢，他放大镜一看有灰尘，扫掉了。可是放大镜看不见了，显微镜一看还是有啊，只不过他就是换句话说，第一个他关照到，第二个他不会犯同样错误。我们是根本没关照到，不要说是显微镜、放大镜，就是肉眼。所以这就是圣人。所以说佛者觉也，这个觉这个字啊，用翻译是很容易懂的，可是用我们刚刚所解释这个，所以论语，你别看论语好像很浅，很容易懂，比佛经浅了太多了。可是如果我们用刚刚的思维去想的话，论语都不容易懂。我读了那篇，哎，读了佛经以后，我才觉得，哎，这个论语我没读懂，哎，表面上我也可以读啊，我也知道啊，你考试我也可以 pass 啊。可是里面的深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五十以学也可以无大过，跟孔子称赞他的学生是不迁怒不贰过，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如果有人会说，哎呀，这个颜回算什么，我比他高多了，你看不迁怒不贰过我就做到了，所以这种人可能完全没有，还不入岗，还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这句话也是很久以后你们参悟的时候，还帮我父亲抄写论语啊，我父亲都常写一些儒家的东西，他写的时候参考一些，我慢慢从他那里面他引用很多，哎，我才觉得啊，这个我没读懂。对，我们刚刚举出这个道理啊，就像这个五阴魔到了行阴是相当高了，对不对？等于说圣贤境界了，佛家的圣贤境界了啊。但是圣贤他们所的境界都是显微镜来照啊，都所以啊都会有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啊，有这个半生半灭啊，一切所有一半有一半无这样的一个对立。我们佛家来讲，不管有也好无也好，都是空性，空也不能说叫空空，有不能说叫做空，这都是两边的思想啊。是这里呢，就它就分为啊这个生灭，把它分为两极化。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有二元思维就是错误的。此地这个分别就是有二元，不管它有边无边，有生灭无生灭啊，一半生一半灭，都是二元思维的缺点问题啊所产生的，一言一蔽之是这样的。好，那这四种啊，一言一蔽之都是有边的执着，既有对立而产生一种常见。现在看他后面这一段经文，由此既堕有边无边，堕落外道，或菩提心，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这是一个总结上面的话啊，由此来分别既堕有边跟无边，就堕入外道了，而没有办法了解菩提之本性。这种就是这个边 啊、哦，是，他是，不是属于中道，啊，是迷惑中道之理，这是第四种，有辩论。现在请看下面，又三魔中，诸善男子兼明正心，魔不得变，穷生累本，观彼幽清常扰动缘。以知见中生嫉妒者，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时搅乱天际虚论。这段跟前面一样啊，他在这个修行者呢坚持他的正心，那魔不得变啊，穷就这个十二类身，在这个清幽之中呢仍然被这个动的生灭之源所扰乱，于在这个知见中啊生了一种错误的偏见，这个人就坠入了四种的错误的颠倒见啊，不时搅乱偏激虚论。那么下面这是一个总讲的四种错误的见解。好，现在我们来看后面哪四种呢？一者，世人观变化缘，见牵牛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见所见处名之为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先看前面，就是他看见了这个万法的变化啊，这种根源呢、啊、他就看到了牵牛处，就是在牵牛变化的时候它叫做变，这个没有问题了。见相续处，相续就是啊，好像我们看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它就有相续处，那因为它相续的，所以它叫做恒，恒长不断嘛，叫做恒。见所见处，见到它能看见的地方就叫做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它没有看见的地方呢，那它就说灭了。就拿这个生灭来说，难道见到的就叫做生，不见到的不见见住呢名字为灭就灭了吗？就好像说我们平常一个老朋友很久不见了，你会说哎好久不见了，你现在在做些什么事啊？那么好久不见是上次见到这一次见，经中间隔了一大段的时间，是我没见到他，可是这个朋友是不是还存在，还在做过他的生活呢？当然也是在过他的生活了。所以不见见处，没有看见他，那个时候他并没灭掉啊，只是我没看到他而已了，我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事干些什么活，不知道，那我们不能说灭了啊，这很多的事情也都是如此啊。哎，我们看见的说有，看不见的可以说无吗？不能这样说啊。所谓紫红外紫外看不见的，或者是超音波我们听不见的，然后它不存在它灭了吗？没有啊。啊，这是我们常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错解，那我也没看见的那个啊，别人可以看见，对不对？红外紫外别的仪器或者别的友情像猫狗也许他看得到听得到，他不是不在，就我们所谓在跟不在，见跟不见，就是因缘和合好像有，因缘未合好像没有。下面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真，他这个 正在相续，没有断，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觉得真，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简。这个就好像我们这样啊，就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学我们那么每个学校都有很多的新生来报到啊，哇，我们这一次。新生新血轮、增加了若干名，这就增了。那我们去年毕业的那些同学呢，那么就离开学校了，那就是减了，对不对？这不就增跟减的这样的吗？可是这些新生从哪来的？那不是各个高中啊来的吗？以整个来讲其实没有增啊，只是我们学校好像增加了一些学生，这学生也是别的学校来的，没增。那这些毕业生毕业了到社会上去了，他也没减，他不过是到社会上而已了，我们看不见他，不在我们学校了。我们在学校来讲是叫做增减。那因此所谓的增跟减只是因缘和合的差别下，叫做下了雨哇水变好多，其实水还是那些啊，不过在变化，对不对？氢二氧一或者什么，这个物质不灭的嘛。其实物质不生也不灭，可是我们看见的，那么跟看不见的就产生了有增有减这样的一种差异啊。所以这此地讲的就是，说增减，就是我们的啊能看到的这个范围之中。因缘所有的假象，有增有减，有生有灭而来的。下面呢，各个生处名之为有，户户亡处名之为无。有无也是这样，就好像说老子讲有生亦无，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啊，都是砖头瓦块木材所造成的，本来没有房子啊，那现在便有房子了。可是请问这些房子砖头瓦块木材从哪来的呢？并不是外太空来的，也是我们地球上有的，只不过是把时间空间经过了一个什么化学物理什么变化，然后造成一个房子像。其实世上的物质并没增加，等一下房子垮了散掉了，瓦归瓦尘归尘土归土，这世上的尘跟土也没减少，还是不增不减。因此我们的主观的意识啊，所以各个深处就叫做有，众生也是如此啊，六道轮回那众生也都在六道轮回转来转去，也是生死死彼死彼生死，也都是在这样变化，产生了有无这样对立的相啊。所以以上这个变恒生灭增减有无其实都是一样，以理督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意啊，用这些的道理啊来统刮的来看，统而观之啊，这些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有求法人就来问说，哎，这个到底我们现在的这些宇宙的现象到底是有还是无，是生还是灭，是增还是减，有人问这个问题。结果呢答言，他就回答了，我今一生一灭，一有一无，一增一减，于一切时皆乱其语，令彼前人疑失章句。你说是有，哎，我们从有的观念来讲，万法都有啊；以无的观念，万法都无。为什么？你因缘和合，那没有便有了；因缘没有了，有的便没有了。你说这房子，等一下，尘归尘，土归土，没有啦。你说一个人本来没有这个人呢，现在有了这个人， 到了后来这个人百年以后尘归尘土归土没有了，你说什么东西都是有的，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如果这样看是不是有道理呢？哎，有道理啊。你从有，你说我们现在举目所见哪样东西本来有的？没有，房子本来没有，人也是没有。一百年前我们有吗？没有一个人有啊。一百年前房子有吗？没有。现在有了，但一百年后又没有了。那你说有还是没有，生还是灭？他说一生一灭，一有一无，一增一减。说有对也对，说无也对，说非有非无也对，说一有一无也对，那到底该怎么办？对啊，我们刚刚讲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现在说从佛法里面不是也有吗？一有一无啊，非有非无，佛学里面也谈过这一有一无非有非无啊，这样的，那不是跟这个很像吗？啊，他这里所以叫做四种颠倒啊，颠倒见，错误的见解。那为什么他讲的跟佛家讲的有何差别？我们佛家都是讲中道了，所谓亦有亦无，他所讲的中道就是说持有并不啊违反无而又有，此无并不违反有而有无，就是说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也可以说啊，我们拿这个中观讲的缘起性空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讲台包含所有现在有的东西，我们摸得着的东西那是有，对不对？可是别忘掉啊，我们摸得着的东西是有，是没错。比如这个桌子在这里是有，可是桌子这边有没有空间？桌子这里如果没有空间，是虚空，是有一个，它怎么会能够装个桌子呢？好像说这里有一张画，这个画的背景一定是白的，那你画红的画什么五颜六色上去，它会哎产生一幅画。这幅画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一个白的纸上面而显现出来，它是同时存在的。白的好像真空，那个画是妙有，是同时存在的哦。换句话说，桌子在此地的时候，桌子是有跟虚空是同时存在的，并不说这个桌子没有之后，哎，这边产生一个虚空，当虚空跑掉之后，然后把桌子放过来，那桌子就变有，那桌子跟虚空之间是排他的，就像这边放个东西，那一定要把别的东西拿开，这个东西才放得下来啊，这是排斥性的。可是这个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万物的有跟空是同时存在，这个有，可是它的存在这个暂时假有的，就叫做缘起法，缘起法。那因为它是缘起，所以它没有自性，就不说这里只能放桌子，我这个地方我放椅子可不可以，放柜子可不可以，看放什么东西可不可以，都可以啊，它没有自性啊，所以它是空性。因为它是空性，虚空是空性的，所以你不障碍你放任何东西。这两个是一个是缘起法，一个是性空，这两个是同时存在。这因此我们佛家讲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是有跟无并不是排斥无而有一个有，排斥有而有一个无，这是对立的，不是中道义。所以就真空不空，妙有非有，这才中道义。所以此地所讲什么亦有亦无，就是有就不同于无的叫有，无就不同于有的叫无，这就是二元对立的，这就是外道思想。此地所讲就属于这种的一个对立见啊，像这样，就好像说镜子也是这样，镜子是空的，所以它能照物，照物是有啊，那镜子所照的物是跟镜子是空性，跟所照的物也是同时存在的，不是说镜子拿开之后产生一个有，有拿开以后那镜子产生个空，不是啊。所以因此我们在此地，所以因此我们会常常谈到唯识学啊， 我就觉得我们在常常反复举这个例子说，同样是水，我们看是水，天人看琉璃，鳄鱼看龙穴，这不一样的啊，缘起嘛，缘起法各个不同啊。那么可是如果是慧眼所见呢，刚刚讲的天人呢、啊、是天眼，我们人呢、啊、鱼呢、啊、那是啊狗了、啊、猫了、啊、那是肉眼，可如果是慧眼一个罗汉看，这个水是空性，不在不存在，我们那个现成是绝空无大千呢，这大千世界是不存在。可是法眼跟佛眼不同，尤其到佛眼呢，真空妙有同时存在，他也可以看出空性，也可以看有性，也可以看出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他都就是换句话说，肉眼不能知道天眼所见，天眼不知道慧眼所见，可是天眼知道肉眼，慧眼能知道天眼，那法眼能知道慧眼，知道天眼，知道肉眼，可是他不知道佛眼，佛眼知道前面，后后胜于前前。所以因此我们从此类来看，我们所谓的都是这个所有的五眼，除了佛眼以外，其他的都是不究竟的，都是有障碍的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所认知的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个境界而已啊，认知境界而已，如此而已。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很容易搞混跟佛法的那个道理，哎，什么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对吧？会搅乱，所以叫做搅乱。好，这一切的这些变化，生灭的变化啊，都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产生的，是这样。一者，二者是人，剃观其心，户户无处，因无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无，出自于无所言说。第二种人就是说，他剃观其心，剃观就是很仔细的来观这个行因，这个心户户无处啊，户无处因无得证，也就是说从无的角度来讲，一切法都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说哪一个法是有的呢？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建筑物百年前也没有啊，人也是没有了，所以你去问他，他说但言一个无，什么都是没有的。因此我们会对于佛啊，佛理会有一般人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说，哎，佛门讲四大皆空啊，但是世俗人就所谓四大是地水火风啊，世俗人就说九色财气、啊，不管九色财气、地水火风，其实都是空啊，所以他就认为说佛家就是讲空，这个空是断灭的。世俗人对于佛门佛理不懂的，他就说你们佛门叫做空门嘛，什么都是没有，什么都是空啊。那人生活了有什么意思呢？他起了一个断灭见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问有人问的时候，他就起有无。那么第三者啊，第三种人刚好相反，剃观其心，各个有处，应有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事，除事之余无所言说。你都说有，什么都是可能的。比如说现在科学什么东西都可以创造啊，对不对？现在还可以复制人呢，以科学的呢什么都可以造，有没有也变有，那他就说有，科学万能嘛，科学什么都可以造，什么都可以，可能都有可能性，那么他就认为一切都是有。刚好是相反，一个是这两个从佛家来讲因缘与蔽之，以 short 都叫做常见。常见就是说有者永远是有，是一种常，永远是常。无者呢也是一个常，常就是 always 嘛，就永远不管有不管无，其实这都是常见，有的常见跟无的常见。可是佛门怎么样去破除这个常见呢？假如说常见必须常者是不能变，不可以变，变的就不叫常哦。 你今天没有的东西突然有一天会有了，那你这个无不能算是，这个常就不能够成立。你这个有的东西叫很有，这才叫有啊。你说有的东西三年五年一百年一万年一亿年它便没有了，这个东西也不能叫常见。常见一定是不能变，不论是有也好不论无也好，基本上不能变，这才构成所谓的常见。假如你变了就不能叫常。所以因此有无两边都是常见，都是错误的。所以佛门怎么讲呢？缘起法。缘起就是说，哎，因缘和合，有有是个假象，这因缘和合，可是因缘和合是有呢，它的本体是性空的，而这两个是同时存在，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所以缘起跟性空是把有跟无，一个是世俗体的有，我们所看见所有东西都是世俗体的暂时假有，不是很长的。那个空性是不生不灭的，是不变啊，这两个不相障碍。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中观的理论，在讲这两者之间呢的一个跟世俗体的那种错误的见解也是区别，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有时候是这样讲，一种叫做常有叫常见，那么一切没有叫做断见。其实不论常见断见都是两边之见，或者我们一言一字都是一种常见啊，有的常还是无的常，两种都是错误的。好，这是二三。那现在再看第四啊，四者是人有无俱见，其境之故，其心亦乱。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一切搅乱，无容穷竭。那么这一个啊，就是有无俱见，有的也看到了，无的也看到了，其境之故，其境之就是分歧了。有的也看到，无的看到，到底有还是无呢？他就说，哎，有人来问答啊，言亦有即是亦无，哎，有就是无，亦无之中，或者啊不是亦有。那么这种就是说，就是他怎么答都对。你说有也可以说，你说无也可以说，比如说，哎，现在万物都是有，我们说看见都是有，也是无啊。你看十年一百年以后它是没有了，也对啊。你说它有，对，我一火一烧它就没了。所以这个啊，这有点像什么，这个名家的思想，什么三渊平啊，天地比啊，啊，兼白异同啊，名家的思想就是这样。所以三渊平啊，山是高的，渊是低的，渊就是那个河啊，渊，山跟渊是平的。那就如果说你要我证明，我们看月亮，月亮不是像镜子吗？其实大家都晓得月球表面是凹凹凸凸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看晚上一看，哎，这不就证明这个名家的思想，三渊平啊，都是平的，近看是凹凹凸凸，远看平，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哪样东西不是这样？我们的手看，哦，皮肤好光滑，你一看凹凹凸凸的，桌子也是看起来平平的，你用显微镜看凹凹凸凸的，所以它叫三渊平，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你是近还是远看呢？啊，天地比也是呀，天跟地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看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是不是在天上？那地球上面？也好，月亮上面也好，这那不是我们在月亮是地嘛，你落到月球表面去它是地啊，可是在天上，天跟地不是同样的吗？同样都在一起的。我们地球也是这样，我们觉得哦这是地，那是天，那从月球上，从太阳上看我们，那不也在天上吗？天地比就是放在一起的，都是一起的，有什么差别？看你怎么看呢？啊，像这种，像白马非马也是这样，像这个兼白异同也是很多种。所以兼白异同也是很有意思。什么叫做兼白？兼白石，兼白石就是个石头，很尖，叫做尖石头，它是白色的。兼白石是三个概念，一个是硬的，不一定是石头， 金属也可能硬，所以坚持一个观念，石头不一定就是白的，也有黑的，也有其他颜色的，兼白啊，白又有很多种，白不一定石头啊，马也有白色的啊，云也是白色的，那石，所以兼白石是观三个观念，一个是从触觉感它是尖的，眼睛看是白的，对不对？所以你用五官去感受是三个概念的整合，成为叫做兼白石，白的不一定硬，硬的不一定实，实不一定是白。所以他说那为什么用兼白石呢？实际上哎，这是一个逻辑思考，逻辑思考。所以因此有人就说了，超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你说这样也可以，你说那样也可以，让人家莫衷一是。所以名家很有逻辑的思考，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呢，也就是那一句话，你说有啊无啊，无啊有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有中无啊，有无无中无为有，那这就是有无的搅乱，让你莫衷一是，不晓得好像讲的都有道理，我的脑袋给他讲了头很大啊。实际上我们佛家很简单，缘起性空，缘起法世俗地性空是它的本质，万法的本质就是性空缘起，所以这两个是，所以缘起性空，各位要看这缘起性空这四个字哦，所有的哲学坐标离不开，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这个坐标，一个缘起一个性空是同时存在的，好像 X 轴 Y 轴是同时存在，不能离开，把所有的外道，所有这些异说邪说外道全部都可以用这一个这四个字清洁溜溜，也像实相一样，实相无相，无不相，无相就是它不生灭的性空，无不相是它的生灭法，是它的缘起法啊，这很奥妙，非常奥妙，非常非常奥妙，这个很简单的道理非常的奥妙。好，我们做个这样做一个总结啊，把这一段把它看完。由此嫉妒搅乱虚无，就是搅乱就是搞得我们就是这样说那样说啊，搅乱虚无就是你抓不住，没有实在的东西，堕落外道，惑菩提心，破我们的菩提心，是则名为第五外道，是颠倒性，不实搅乱，天际虚论啊，这是第四种颠倒错误的见解。好，这个地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